北宋的初期，其实我们的陆上的丝绸之路已经全部被封闭掉了，没有了。那么因为在南宋的时候啊，我这个还没讲，其实南宋的版图啊只有宋朝北版图的三分之二，只有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现在的版图的二十分之一，就很小。但是呢，它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沿海沿江啊，这个福建广州啊这一带啊，浙江啊，上海啊，啊南京啊，就是在沿海这一带。所以呢，它开始了有了水上的丝绸之路。所以水上丝绸之路是从南宋开始的，南宋开始。那么水上丝绸之路为什么它能够成型呢？因为刚才讲到了罗盘，罗盘在北宋的时候它发明了，但是应用呢是在南宋，因为它海上它必须要有罗盘。那么有人会说，那么为什么这个过去也有航海吗？对，南宋之前有航海，但是南宋之前的航海是沿着海岸线走的，沿着海岸线走的，他不敢远离到大西洋啊、太平洋啊，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就迷失了方向，迷失了方向。所以他有了罗盘以后，有了指南针以后，他就可以到欧洲、南美、非洲。去年应该说去年，在非洲发现了南宋的钱币，在埃及发现了南宋的钱币，在墨西哥发现了这个南宋的钱币，就可见的。南宋当时的海运啊是相当的发达，相当的发达，它的贸易达到了66个国家。它的贸易其实当时世界整个国家只有80几个，它的贸易能够达到66个。那么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水运。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，它的造船业是相当的。大家都知道坦坦尼克号，坦坦尼克号的沉掉，就是这个坦坦尼克号没有用到南宋的这个技术。南宋当时造船已经用水密隔离舱技术是什么呢？就是比方它这是一个船体，然后船体外面呢，它一格一格一个隔开的，然后隔开以后外面再包了一层，也就是每一个之间是不相通的。然后它如果海运出胶了，因为当时只有指南针，它不知道下面有没有胶，它不知道出胶了以后碰破了以后啊，它的水只进这里，这里面进，其他地方不会进的。而坦坦尼克号呢，它就是撞破了一个地方以后，整个船就进水了，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悲剧。所以坦坦尼克号它没有利用我们水密隔离舱的技术。还有大家都知道，前6-7年前吧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南海一号就是南宋时期的一条双印船沉没了。那这个沉没不是出礁沉没，这个还是很好的，因为是太大的浪让沉没。但是这里面有了大量的南宋的瓷器，我等会会讲瓷器，就是为这个南海一号在广州建了一个博物馆，叫做这个丝绸之路博物馆。丝绸之路博物馆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展示了 南宋的瓷器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我们不要把丝绸之路就认为只是丝绸，因为丝绸是当时是很盛行的，还有一个是吧，南宋时期的瓷器。南宋时期的瓷器啊，在全世界据我知道有21个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，镇馆之宝。